我和钟祖宝弟兄的访谈是在 Zoom 上进行的，我们之间有11个小时的时差。清晨阳光照耀非洲，夜晚的星星闪烁在北美西部的天空。听一个生命的转变，看一个灵魂的升华，不得不赞叹，不得不感恩。作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商人，祖宝弟兄有一颗向着善、向着美、向着神敞开的赤子心。这颗心真诚执着，很打动人。2009年，当他们的大女儿到达读书的年龄时，他放下生意，举家迁回中国陪女儿读书。他说，
我们回去陪伴孩子成长，这个源头就是来自于我们对宣教士生活的观察，觉得这些人非常重视家庭生活。我们当时就是要做就是和其他华人的父母亲不一样的生活，就是大部分人你知道，就是把孩子给这些老人啊，对吧，委托人，或者说我们是不行。我说我们孩子的成长，我说我们爸爸妈妈一定陪伴他们成长，即使我们少赚钱甚至不赚钱。 Ministry your family， 对吧，这是 first priority， 是 ministry your family。
他受洗后没有机会参加固定的教会生活，但他认真完成一位叫 Anthony 牧师给他布置的圣经学习作业，每周准时将作业通过邮件发给牧师。他将自己在乌干达的房产租给宣教机构，其中一处房产本来已经定下来租给一位中国朋友开工厂，定金也已收下，但当美南浸信会想租来开办教会时，他说服朋友转让给教会，至今教会付的租金比他朋友付的每个月整整少了$1000。当另一家教会在寻找地方时，他又把自己的一处地产低价卖给教会，后来教会因此惹上官司，他到现在还在帮助这家教会在法庭上解决这桩土地纠纷。他不仅用行动为他的信仰献上真心，他还用心去思考自己所信的。他认真地想，基督徒应该过圣洁的生活，自己是不是应该远离生意场，应该过出世的生活，而不应该这样经商，这样入世。神给他答案。他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一位在广州的主类弟兄在寻找志愿者，翻译一本名为《圣经创业原则》的英文书。他立即与对方联系，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个翻译任务。他很激动，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侍奉神的机会。翻译这本教导基督徒如何按照圣经原则经商创业的书，不仅仅解答了祖宝弟兄心中的疑问，更被神用来开启了他的新路程。2015年，他们全家返回非洲，祖宝弟兄接受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华人教会的邀请，向他们分享这本书。怀着一颗为主做工的火热的心，他心甘情愿地开始了一段横跨乌干达、肯尼亚两国，连夜奔波600公里的行程，一段属于他的第一次宣教旅途。
但是那个有个牧师说，他说钟弟兄，你说你在哪里，我们开车来接你。但是我有经验，我说这种 taxi， 这种 long distance bus 停靠的地方都是非常拥挤的。我说不用，我自己克服。因为非洲有一个特色，就是有那个摩托车啊，叫摩的，啊，摩的就不受这个交通的阻碍。就是说，我说坐摩的过来，你把地址给我就行了。所以呢，就是说我星期五晚上就这样坐，星期六早晨到，然后呢，培训到12点半，然后我就在周围的商场转一转。转一转呢，就是自己打理打理， 然后晚上星期六晚上七点钟，他这个大巴是两边七点钟对开，在七点钟从那边坐大巴，星期天再回到这边。当你心里面有这种非常神圣的 mission 的时候，其实那些 physical 的这种辛劳就不觉得是什么，就内心很高兴，觉得哎可以为神做点什么事情。9点半到12点半，而且我那时候提醒我自己，不要给人添麻烦，不要给人一种感觉占人家便宜。交通方面我自己解决，吃饭方面我自己解决，就是不给人添麻烦。这个呢，我是受到很多年以前，就是我出问题的时候，那时候东北来一个牧师，那个王牧师以前经常来看望我，都是从坎巴拉坐大巴下来，从来不给我添麻烦，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后来我提醒自己，言行举止一定要得当，不要给主内的家人添麻烦。也就是后来我们得知的，自己的担子能担的你担，不能担的你就去说出去和大家分享。通过上课，通过接触，我能感觉到，很多人都是口头上的基督徒。内罗毕其他的一些华人，他们对这个他们所认识的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的一些认知，因为这些人他不客气，对吧？当我采访一些，就是说年纪在内罗毕待了几十年的华侨的时候，人家都很坦率，他说：“钟先生，他说我不信基督教是因为怎么样？”但我知道有些是找托词嘛，对吧？他说我认识很多基督徒，对吧？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信主以后，我们进入教会所带着这个眼光和一些年轻人，比方说非洲人，非洲人大部分人进去就是我们说就是。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生命这种本质没有，生命没有被 transform， 没有从内到外有变化，我说那只是口头基督徒。所以说为什么肯尼亚和乌干达官方数字对吧那么高的这个比例，80%、85%都是基督教国家。那么其实它真正的呢，就是我这个准确的数字我也说不准，只能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的体会，也就是10%到15%左右。但是官方呢，他可能有些弄巧成拙，他觉得很聪明，对外宣称80%、85%。但是你人要用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说，如果这么高的民众信这个纯正的基督教，为什么有很多奇怪的一些现象不 match， 他彼此不 match 啊？那么那时候接触这些基督徒呢，当然有些人还跟我讲，就说：“哎，老钟，有没有挣钱的一些秘密？你给我们多分解一些，多分享一些赚钱的秘密。”这个是在我讲课的过程当中有人提出来的。当提出来以后呢，我自己在思考。然后后来我得知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是信主有十几年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说怎么信主十几年的人，怎么对财富还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创业的原则讲解的是从事商务活动的一些原则，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还有就是说财富的管理以及财富的来源，这个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然后呢雇主和这个社会和这个 community 的这个关系，还有社会这个责任，讲解这些东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有很多基督徒对这些不感兴趣。其实呢你从观察，从他提的问题呢，感觉人家就心思一门头的就是赚钱钱钱钱，所以这个对我触动比较大，也有一些有关就是圣经里的一些教义一些问题。所以说要我那时候就是说做一个初信徒呢，就是说理解比较浅，或者说回答不了一些问题。我打官司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这个证人呢对吧不敢说真话，这也是注重我的一方面，而且他就有利益冲突，他是想偏向他那边。我就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连真话都不敢讲，没有正义感，这些人碰到有原则性的事情的时候和世俗的人没有多大区别。在非洲嘛，我认识人比较多，中国人在外面有了钱后，就是说有了更多的自由，就是说熟一点吧，就吃喝嫖赌哈，然后对员工那种说话态度和方式，对人的尊重，中国人一般站那转身就是扯着嗓子喊吼人家喊人家，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也有这种习性，对吧？然后就觉得不好。 然后就觉得 wonder， 就是这个怎么会这样，对吧？就我认识的这些宣教士，他怎么会是这样，对吧？我认识的一些宣教士，他们家里也雇的也当地人，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比较和谐，比较友好。然后呢，我早期的时候是员工队伍也不是很稳定，后来我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对员工的方式方法，还有反过来在观察大部分华人雇主都是这样，就有了这些印象以后，就是心里有一种感动，就是说你看这么多华人灵性上这么的贫穷啊、嗯，就是说我中途把我记起来，就是有个声音在我心里，就是你信主了，你好像是找到了这个拯救的方式了哈，那你的同胞他们的灵性上这么贫瘠，你真的无动于衷吗？其实内心里是有这些东西，就是说神的话，就是神也有声音，就是让你去担当一些，担当一些，就是应该是走出去，应该是去接受神学装备，将来就是说更好更多的服务一些华人。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碰到一些朋友想跟人家讲圣经里的一些东西，但是呢现在反过来讲，就是完全就是 statement， 没有 content。
他要读神学院，神就给他安排了最适合他的学校 Moffat 神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治学严谨、传统的学院，它位于肯尼亚，隶属于非洲类地会。钟祖宝成为这所神学院自1929年建立以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然而此时的他要当全职学生，谈何容易？曾经生意兴旺的餐馆，在他们回国陪伴孩子们读书期间，委托给他人打点。六年来，餐馆生意被经营得日趋月下，现在已经处于亏本运营的状态。房东又突然提出要收回房产，餐馆必须搬迁。他专门请来帮助管理的雇员，也在这个时候提出要辞职回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困境，钟祖宝没改初心，他寻找地方重新安置装修餐馆，累得来脱了一层皮也要上学。2016年8月，他终于开始了为期3年的神学院学习。这是一段痛到骨、未伤到心，但是极其挣扎的路程。50门必修课，250多部书的阅读量，海量的论文写作，严格的讲道训练实习，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查考等等，学习上的压力像山一样压过来，使性格坚韧的钟祖宝好几次都想放弃。太太和3个孩子们是他的安慰，一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学习，过着一段清苦但不乏温馨的生活。
感谢我太太，就是把家庭很多事情给担当了。第一年很难，第一年孩子的教育，2个孩子的这个 homeschooling 这个责任要担当，因为我那时候负责教他们中文，还挤时间给他们读书读中文，督促他们写字。其实学校给我们提供的住宿呢，就是49平米的房子，还有就是那个地方特别冷，它那个地方很怪，温差特别大，因为在大裂谷旁边嘛，就是晚上风特别大。晚上我们坐在教室里听周围的那个风，就像东北的那个树，风从那个树梢里过，那种声音在教室里的听得清清楚楚。像燕琪有时候讲过，我不在的时候，那个门比较简陋嘛，有时候风一吹，这个门都在晃动，发出声音。但像我爱人在家里也是，就感觉到有点紧张，感觉有人像敲门一样。那个地方有点偏嘛，就是能够在我们的位置能看大裂谷，看得很远。里面有猴子特别多，狒狒比较多，各种野生动物，偶尔他们能看到黑鹰呢。如果神不感动我的爱人，他不以那种方式来帮助我， 根本没办法读，哎，那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容易。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提起这个事情，人家都说，他说我现在想，他说我发自热心的想给你太太敬个礼，因为我们前妻就睡地下，哎，因为我们前妻嘛也没把握能读多久，对吧？就是将就，就是拿一些纸盒子在地下铺一铺床垫，就那么就睡觉了。好在那里没有蚊子，啊，特别冷，但是你像睡地下那种感觉。后来学校呢，慢慢的给我们东拼西凑一些床，因为天气冷了，热水器也没有，所以说有时候孩子照顾孩子洗澡就是下午时间，瞅这个缝隙时间过的，拿这个不锈钢盆子烧水，烧水壶烧水。啊，水壶也弄坏几个，因为水壶运用力特别高，反复在烧。还有个前妻没有洗衣机，每天要洗一大盆衣服。那个洗衣服，我到班上坐着就腰酸背痛，这种感觉，这种付出透支。其实我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贤妻良母的那种重要性。我就觉得燕琪，这个他的这个智慧，神给他的一些智慧，就是在我们这个困难的时候。他的智慧的一些展现其实对我触动特别深，我特别的感恩，真的。包括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其实我们生活上，你比方说大白菜，像我们买的这个西兰花，这些帮子有时候很多家庭都是扔了不要了，其实尤其这时候就是他特别是一个节约的人。所以我们那个后来用的餐桌呢，就是我们学校采的那个桌子，上面全是油漆漆上的。然后燕琪自己拿那个沙，这个铁，这个沙子，这个铁沙呀，擦呀擦呀，整得干干净净。关键是，经常手那么一弄，那一个台布一铺上去，哎，坐在那还有模有样的。
太太燕琪是位秀外慧中的美好女子，她从小到大一直备受父母的呵护。与钟祖宝结婚后，她的明朗、豁达、聪慧。成为丈夫的所依，他们一起在婚姻中已经携手走过了28年。最好的朋友此时突然离世，让钟祖宝异常难过。这位朋友是他在非洲最铁的哥们儿，是一位在半夜里听说他有不幸就带着军人从80公里外赶来寻找他的挚友，是一位鼓励他、支持他跟随耶稣的伊斯兰教徒。他多么希望还能有机会和这位兄长一起聊聊古兰经，聊聊主耶稣在古兰经里的真实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在乌干达的餐馆生意，由于雇员的不诚实，已经越来越糟糕，悬而未决的土地官司也缠绕在身。钟祖宝不忍心彻底关闭餐馆，那是他多年的心血。为了兼顾读书和生意，他开始在两国奔波。他向学校请假，每周周五下午从肯尼亚乘坐大巴车，经过13到15个小时的长途旅行，连夜赶回乌干达。第二天早上到了，就扎进餐馆中。周六周日照顾生意，周日晚上他又再次乘上大巴车赶回学校。周一早上到了，他没时间休息，一头又扎进教室听课赶交作业。祖宝弟兄说，在无数次这样的奔波中，我的哮喘病发作过4次。有一次途中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再加上哮喘，这让我连死的欲望都有了。无数次背着太太流泪，无数次和神交谈，神的话语深深牢牢地抓住我的心，他让我在经历这一切的同时，也给我信心，他必保守我平安。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神，慈爱的父， 是永远信实的。他一次次地帮助他翻越艰难，一次次地给他安慰。三个孩子同时入读非洲著名的教会学校，学校给予他们宣教士家庭的优惠学费。当餐馆濒临倒闭，钟祖宝面临着休学返回乌干达拯救生意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在肯尼亚经商的弟兄得知他的处境，慷慨地提供了一笔资金，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支持他读完了神学院。神也让他们经历作为神仆人的荣耀和当受的尊重，让他们对神充满敬畏。祖宝弟兄回忆说，
有一次我带子林看病，要我用这个手机导航，公共导航，结果走了单行线，另外一个警察骑个摩托车就追上我，非常的凶，而且我每次都是态度很好，我说很抱歉，我说我不知道。他这个东西他就说，他当时就提到就是 ignorance， 对吧？你不能是为一个原因你来 defend yourself， 说你必须跟我去警察局。我还是请教他，我说你能不能原谅我？我说带孩子去看病，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知道去警察局意味着什么，就是罚款，对吧？因为我们面对这种罚款很痛苦，一次就是100美元，100美元对我们来说两个月的房租啊，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记得当时去了，我进了他们那个领导的办公室，他说那你在这坐下做记录，他就走了。然后那个警察就是说他很友好，他是一个警察警局的一个头嘛，他问我是什么情况，我把情况一讲，他说你女儿在哪里，我说她在车上，他说我跟你一起去看一看。我当时理解这人家可能就是核实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人家真的过来看子林，跟子林问候安慰他，让他好好躺休息，对吧？我说我找这个诊所，对不对？用导航。然后回到他办公室，他就拿了一张纸条在上面写字，然后就给我。我想象他可能就是说可能罚少一点，开个罚单到银行里去交钱嘛。他罚单上就是他那个单子上写的就是 paid， 他自己写的 paid， 对吧？因为他后来了解我在 肯加北居住，了解我是在读书的一个神学生，有一个中国人，对吧？他说你把这个条给那个门口的警察，他说你就可以走了啊。然后而且人家每次都是嘱咐 take care 啊， be careful 怎么怎么样，很关心你的。大家都素不认识，那我想说明什么呢？你比方说那些警察的官员或者是税务局的官员，这些被神有所感动的人，我并不是说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不得体的地方，没有不比方说索贿啊这些，有可能有，对吧？但是他也是面对他的对象，对不对？当他面对我们这种，我相信他不是说因为可怜我，他觉得哦，这是神呼召的一个仆人，对不对？他出自于这种对上帝的这种敬畏，以及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所做出的这种选择一种尊重，或者是同情，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觉得我就做不到。哎，你看这个人年纪这么大了，还在读神学。带着孩子在那里也不熟悉，对吧？带着孩子看病，哦，星期天嘛，对不对？哦，所以说人家就是paid， 哦，他就有权就写 paid， 对不对？他说你给他，他说你们就可以走了。有很多这种事例啊，因为我有一次闯警察，我就有个警察挡我，就故意，我当时赶路，假装没看见，就车子出去了。出去2公里，人家用对讲机呼召另外一个警察，警察从另外一个方向拿个警车，马路中间停着。就是对我很凶，回去。等我回去的时候，对方把我驾驶照拿着，然后了解了一些情况以后，说坚持要罚款。我就跟他很坦率，当时是1月份，我说我女儿的学费，我的学费都还有问题。然后那人他说你学生证有没有？我给他看学生证，他一看学生证是肯加北的 Moffat Bible College， 他把我的驾照还给我，然后就说还有警察号，他说你路上要小心。一分钱没有罚，只是叮嘱我要小心。包括我在纽伦堡飞机场，我们也是在转盘，也是因为拐弯错了一点，也是警察把我挡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在车上，马上让车子停边上，然后人了解情况以后，听说我们是从肯加北过来的，然后就说那你要小心哈，这个交通规则是这样的，这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说，他这些普通人，他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有灵活性，他针对不同的对象。当他真的感觉到你是一个神呼召的仆人的时候，包括上次那个 车管我们，税务部门要罚我们几千美金。燕青当时就哭了，对吧？后来那个警察局那个税务局的那个领导还是安慰我，没事没事，过去了。他说先是说没办法，这个在我们电脑系统里我也更改不来，你必须要交这个罚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我说不是故意，最后他说，他说要不你撒谎，就是撒谎说你生病了，因为生病你不能来，所以他说只有你入室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你。但是我还是很坦率地跟他讲，我说但是虽然你可以原谅我，但是我觉得他是个谎言，他是撒谎的东西，我说我不能做。但是我跟你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我是不知道情况。但是我的确跟你说，我的确是，我说如果从生病来讲，我说我有哮喘，我身上带的有那种万托林嘛，我就给他看，对不对？这个人家说下次小心，这个很多这些东西，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人是敬畏生命。
2019年7月，钟祖宝弟兄以优异的成绩从 Moffat Bible College 毕业，并作为学生会主席在毕业典礼上发言。47岁信主，51岁蒙召，神给他上了两个神学院，一个是在生活中的磨练，一个是在课堂上对神学真理的钻研。两条线路同时进行，造就了特别的他。听他讲他的看见。
当你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去宣教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思想和出发点 去宣教，和自己不同文化的这种尊重和了解和理解以及尊重，怎样把这种文化和融合起来，这里面都有很多东西。绝对不能说，至少我们现在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一个文化是 superior、在这个在 in front of God， 就是说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亮点，就是说这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宣教士在非洲待了100多年了，为什么现在传统的非洲人还是一种把手伸出去 ask， 对吧？ ask for donation。 非洲的这些宣教士经历了这么多年，应该是走出去，应该想办法去一些发达国家跟他们讲，把福音再传到那些地方去，对不对？早期的时候像美国的这些宣教士，你像 AIM 这种创始人，他后来我们了解，这个创始人后来都是得了痢疾，没有钱医治，就是发高烧死在非洲，他的人就是尸骨都存在非洲。那么这种精神留给你非洲人，不应该是还是觉得白人就是 financially 他们 able， 对吧？你应该是就是说你应该是现在是你反馈的时候，这个牧者特别重要，牧师。对吧？比方说有很多有时候被魔鬼所用，对不对？媒体上有报道，牧师有婚外恋，对不对？牧师也抛弃自己的妻子孩子不管，他抓住的话语是耶稣的使命，说让我去 go and make disciple。 但是呢，他原文的意思是 make disciple as you go， 也就是说强调，假设你是个牧师，你首先要牧养的是你的家人，是你的 community，就是说你理解的意思不一样，你的行为都不一样。其实有些人读神学给人的感觉哈，真的是走投无路。当我们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有些是完全是缺乏一些基本的一些生活技能或者说生活常识，而且有些是完全是干把这个读神学看成是一种生财之道，这在非洲教会里很普遍的。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一些同学，他们一般参与这个事工，一去教会工作以后，很快就是不是重心放在工作这些方面哈，其实重心放在募款。凯加贝那种环境，我说我这里有自来水，有房屋，对吧？我有 mattress， 有床垫，有枕头可以睡觉，虽然品质上可能弱一些。但是我和我主耶稣相比，他真的是他自己感叹的话，人只连一个落枕的地方都没有，对吧？他那种沙漠地带那种很艰苦的。也就是说你说耶稣为你做了榜样，做了什么榜样？你对自己的物质，对你的现状永远都不满足，你想象的都是一些你认知的一些明星，一些名人，身边的朋友那种生活，那你这个是很矛盾的。那神没有给你真正的感，对吧？你对你所拥有的不感恩， 对不对？不懂得合理去应用它，对吧？而且稍微有点剩余，不懂得和别人分享。以前餐厅的时候，过圣诞节的时候，工人都要提出要求，买点空心面，大家煮点面。我经常跟我孩子讲，我说我们中午吃一点点米饭，晚上我们吃面食，几乎天天如此。我是对很多人来说，一年就那么几次。人有时候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他习惯了以后呢，就非常容易 take it for granted。但是我就觉得，你一定要身边的人，你要知道，包括我们身边住的这些贫民窟。
回想起这几年的经历，有时心里特别的后悔。要是能在30多岁时信主，那就有更多的时间侍奉主。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时间表，一定有他的特别的美意。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顺着神的旨意，做好圣灵引领给我的事工，同时不断提升我对神的认知。
一群生活在非洲的特殊儿童进入祖宝弟兄的视野，这些孩子们是中乌混血儿，父亲是在乌干达工作的中国人，母亲是当地黑人。这些中国父亲抛弃了他们的亲生骨肉，下落不明，孩子们由母亲独自抚养，挣扎在贫困饥饿中。钟祖宝这位中国基督徒带着神的托付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他接纳他们，探访他们，资助他们，将天父的爱带到这群孤儿面前，向在非洲的同胞们传讲福音是何等刻不容缓的事。让更多的同胞在孤独困苦中认识神，不再做让神蒙羞的事，是祖宝弟兄心中强烈的愿望。为他祷告，与他并肩吧。